很感谢主，我又能有机会回到母堂，已经我距离上次大概有一年没有回来这里讲道啊。这个昨天晚上在西密有一个庆祝新中国新年的晚会，其中我们的 题目是龙与中国龙啊。今天我这个邮票一打出来的时候，好多人说是不是你要谈那个，今天题目完全不是那个啊。如果你们喜欢，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在之中你们弟兄姐妹去了啊，很感谢你们能够去那边支援。那边我花了40个钟头剪接了一个电影啊，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向这个宋武或者陈荣才去要。现在剪接出来那个电影只有30分钟，很作为你们传福音用处。啊，尤其是今年是龙年，那个是谈中国龙啊，这个邮票打出来是今年在春节的时候美国发出来的邮票，大家很多人都还不知道美国邮票涨价了，涨了1分钱，而这个话是你买了就是以后永远不会再涨价的那种邮票。他用的是中国龙在在上头。好，既然讲到龙，给你们看一段圣经，创世纪3章4到5节中间提到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受到龙的诱惑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结果他们发现吃了之后上了当了，眼睛明亮了是明亮的，罪恶也开始了啊！所以讲一个笑话，我先讲一个成语，我们中文叫龙蛇不分。其实这个成语都蛮像的，因为最后在启示录里头讲到龙就是那个古蛇，就是讲的伊甸园那一个啊，是魔鬼撒旦。昨天我们也是讲到中国龙的时候，中国人受到这一个龙的迷信，把中国弄得很糟糕。后来的2500年啊，已经离开了神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龙蛇不分啊，那讲一个笑话。广东人说，既然被你蛇给骗了，你说我们吃的眼睛就会明亮，那既然是如此，那我们就吃蛇胆，所以眼睛就明亮。所以中国人现在吃蛇胆是一个有点报复的心态啊。你说我们眼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结果没有，反而罪恶来临，那我们就吃蛇胆来补眼睛。好，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这一年2011年，这是天灾最凶的一年，被叫做天灾年。从日本的强震开始，到达大陆的洪灾，到大陆的旱灾。其实我拿大陆的新闻，其实是全世界都有啊，美国也不甚至包括在里头。然后最后到达东南亚的洪灾，所以连米所有的食物都没有了啊，米是一定涨价的啊。我相信，好在我们在美国倒是物产丰富的一个国家，我们受到的影响少。好，在去年10月31号的时候，第70亿的一个地球居民出生了，是第70亿宝宝。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说，这个宝宝降临在一个矛盾的世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一个矛盾的世界。确实这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在那个之前，联合国才发布1/7的人在挨饿，也就是有10亿的人在痛苦的边缘没有饭吃，第70亿的生的。 IMF International Money Fund 就是联合国的这一个基金的这个管这个钱的这个组织说，今后10年全球的经济恐怕会陷入 在一个失落的状态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联合国已经警告，而且超级的病菌没有药医，已经恐怕要蔓延全球。你们大概很少去注意这种新闻啊，我们正在美国实在是有点浮啊，还没到达我们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展望2012年。那我每年在海宣，他们都要叫我讲一个末世预言的一个题目。那在一个月前，在他们截止要去印海报的时候，神感动我，给了他们这个题目，叫阿拉伯之春各样树发芽的时候。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就是现在在北非已经快完成的，只剩下个叙利亚了，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已经改了啊。我们就看今年就剩下一个叙利亚了。那圣经上已经早就预言了，在路加福音是各样树发芽的时候，所以今年的海宣我所讲的末世的题目是这一个。好，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有战争、饥荒、地震、瘟疫，就像生孩子阵痛一样，一次比一次凶，一次比一次接近。以前大地震十年一次，现在大地震一年一次。OK， 瘟疫更不用说了，海中破浪的响声，海啸已经都出来了。这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已经各一个发生，而且就像生孩子阵痛一样，一次比一次凶，到最后叫生孩子的事。提到了邦国有困苦，现在经济上的困苦，你可以看到欧洲整个垮了，美国根本其实早就垮了，只是还在被硬性支持下去，所以邦国有了困苦。那大家就说日月星辰显什么异兆啊？这都是主耶稣的预测，一个都警告了我们，在正在进行当中。然后下面接下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被提之前可以看得到还是看不到，是讲到的假基督，就是那个敌基督将要出来，天上可怕的异象，包括最后星星撞地球的毁灭。好，既然我们看到日月星辰的异象，太阳风暴、狼灾、世界末日到，这一句话是美国太空总署发出来的。地球在2012年遭遇史上最强的超级太阳风暴，并引发大灾难。短短的90秒的太阳风暴足以使全世界进入黑暗时代。由于太阳发出的高能质量影响地球的磁场，靠电力较大的欧美灾情会最为严重，恢复的时间要长达10年。我问你，今天你住在这个 Southern Oak， 如果没有电，你就没有水喝，你怎么办？你说我离开，你到加油站，那个加油站也是要靠电去 pump， 你油也加不到，所以你还不没办法离开这里。我问你，你要从这里走到最近的河，你要走几年？南加州根本就没有河，那你怎么办？只有渴死了。这里南加州有600万人，给你空投水，我问你要多少飞机啊？也就一句话说，如果那一天发生，我们南加州住着，尤其住着烧东欧的，我们可能就没话讲了。除非你现在在地下挖水，能挖得出水来。太阳风暴确实一天比一天凶，我们大年初一才有一个大风暴，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过去所发现到的。1989年3月13号加拿大一个发电厂，它很好的时候是那个样子，它被太阳风暴之后烧掉了。所以太阳风暴把一个发电厂烧掉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根据他们的预告，今年2011年是最凶的一次。好，给你们看一个他们现在拍下来的太阳风暴的电影，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中间那个白圈圈是太阳的大小，他们把它照起来之后，你才可以看到它旁边爆发的情形。你看到那个爆发的样子很可观。 你晓得太阳比地球大100万倍，那你可以看出来它的火焰都到达多远。好，你可以看到地球的大小，我把地球摆在那里，你可以看得到，跟它的火焰来比是108000里。好，这是我从中国大陆在今年我们大年初一1月1号的新闻把它录下来。大年初一的中午11点59分的时候，太阳一个叫做1402的一个区域爆发了月雀斑，地球附近的高能质量的观测附近的大于10兆的高能粒子的通胀为监测的标准，平常正常的值是零点几，但是这一次监察到了上了千，最多的一次达到了3000多，可以说高了几千倍，这也是在2003年万圣节爆发的一次以来目前所监察的最强的一次。所以9年前曾经有过一次，这个大年初一就给了我们来了这么一次最强的一次。这是大年初一的爆发的时候他们拍的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个占掉太阳的面积多大一个大爆发。那一天在北极所看到的北极光很强烈的一个爆发，这是影响到地球的磁场。所以2012的电影我们大概很多人看过了啊，这里我就不用再提了。这个电影的这个照片是洛杉矶，你们可以看到洛杉矶那些高楼，这边是大概 Santa Monica 的海边，稍等，我不晓得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个电影呢引起了世界末日的大恐慌啊，尤其中国大陆，他们说70%的人相信这个电影上所讲的。但是中国大陆的人对这个电影很高兴，为什么呢？说中国人救了世界，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看电影，你们才知道啊。我就不用在这里替他创广告了。这个电影说实在也没什么好值得看的，就看看笑笑而已。好。只要人家讲出来哪天哪月哪日末日的话，你就不要相信，因为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如果你能说出哪天哪月哪日的话，你难道是神吗？ OK， 所以你就不要再相信他。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是在这个之前或者这个之后，神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看这个时候他所预告给我们的就很接近，已经就在门口。很多人说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来结束这个世界，实际上你要上过末日预言课的话你就知道了，神不是对世界的，他是要对那个时候出来的敌基督，那个敌基督迫害世界迫害得很厉害，神要把他解决。 OK， 所以才有最后神愤怒的时候，当神愤怒的时候地球怎么办？ OK， 所以我们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子知道打针会带来痛苦，难道明白他很难明白为什么从出生就要打那么多的这个预防针，等他长大之后他就会明白了，父母的心意是好的，他需要有这些痛苦，但是这些痛苦使得他能够更坚强。所以在路加福音7章31到34节，主耶稣说，我用什么可以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看这个世代就像孩子玩耍的世代，是一个玩假不真实的一个世代，向他们举哀他们不哭，向他们吹笛他们不跳舞， 是说一个是一个没有感觉的时代。施洗约翰来了不吃不喝，看主耶稣来了又吃又喝，你看他们的批评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玩假不玩真的时代，没有一个感觉的一个时代。人家在挨饿，你在那里大吃大喝的浪费，你一点同情心都不会有。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你怎么样都不对，只有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那个是标准，都没有标准的一个时代。所以到底我们的光景是如何，这世代对我们的影响是如何，我们是不是麻木不仁，或在讲了一句话，人在江湖身由不得己。我们可能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头。危机，中国这个字很有意思，危机是危险加上机会。你如果到字典里头去找，它是叫做 turning point， 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转折变化的一个机缘。所以危机不一定是坏的，是给我们一个思考要转变的一个机会。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他们的奴隶状态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候的一句话，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神要他们改变他们的日期。为什么神要改变成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一月一号对我们来讲起来是很重要一个，神很看重的一个，是我们需要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在正月初一这个词在圣经上出现了122个地方，可见它的重要地位。其中有八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在历代之下，从正月初一洁净起，所以是一个洁净的时候。以撒记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他们是离开一个罪恶的地方，到达一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创世纪正月初一的时候地干了，神的惩戒结束了，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新世界。以撒记正月初一去清查取外邦人的人数，这是指到他们以色列的罪恶，所以审查你过去的罪恶。出埃及记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篷，帐篷是什么？神的居所，重建神的圣殿，也是重建教会的很好时候。出埃及记甚至在第二年的时候正月初一就立起来了，花了一年时间教会建立起来。以西结记正月初一耶和华临到我的话，神就话语临到了。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洁净了自己的时候，神就对你说话。以西结记45章18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我们要对神有敬拜跟奉献，一个正月初一在神是很看重的。好，约翰福音16章33节，神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叫我们放心，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抓住神，而是靠他的信实来托住我们。这种观念很重要的，我们不是临时抱佛脚去抓住神，而是我们靠他是信实的神，我们是信仰他，他是信实的神，是用他的信实来托住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4节告诉我们的话语，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你把明天交给神的手里，因为神知道，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我们不是为了背负将来的担子而被造的。人生若没有神，实在是一场悲剧，有哭，有苦，有孤，有忙，有忙，这个音都很相像啊。然后最后一个忙，六个字可以概括了我们人的一生：哭、苦、孤、忙、忙、忙。哭，人生出来就是哭着出来的；苦，我们一生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苦；孤，人都无法避免肉体的痛苦以及心灵的创伤，同时也不能逃避人生不同的孤独。忙，哪个人说不忙的？每个人都在终身的忙碌，从童年忙到老年，生命不息，忙碌不止。当人离开神以后，就汗流满面才可糊口。创世纪，神人犯罪之后，神的第一个给人所讲的话，忙，这个忙是繁忙中多少盲目的选择，多少的遗憾，你选错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是我们常常走错了路的盲目的选择的结果。最后一个盲字是这个字的写法，这个字是怎么样呢？是一把草流着眼泪的死亡，可怜，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辈子，就这样结束，由哭开始到哭告终。诗篇九十篇一到七节是摩西的祈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哎，这很有意思啊！前头我们看到他摩西向神说，求你教我们怎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但后面怎么说，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哎，你受苦跟遭难你会喜乐吗？但是摩西的祷告是说，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我们为什么还会喜乐？我们基督徒一样会有痛，但我们在神里头没有心理上的痛，没有心理上的苦。我们一样会流泪，但是我们不缺少内在的平安。我们一样会孤单，但我们从来不会有灵里的孤独。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知低下自由。这多么美的美，神给我们恩典，是我们年岁的冠冕。基督徒有世上人没有的东西，是世界不能给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头，神给我们一个盼望。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它是用我们来承载苦难的。记住这句话，我们信神，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去解释苦难。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信仰去解释苦难，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用这个信仰承载这个苦难，可以把我们带到平安的那一边去。哥林多后书说，主对我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讲到，我们不要变成身不由己啊，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查验神的旨意，这里头特别提到，在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大家都知道蝴蝶，但是也知道蝴蝶的过程。蝴蝶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 毛毛虫在地上爬，然后开始慢慢的转变，有个蛹出来，转变之后它脱开了蛹，最后它能成为一个漂亮的蝴蝶飞出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蜕变。我们观察蛹的内部，观察它蜕变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个毛毛虫的身躯是自我在一个重整的机会，成为一个新的结构出来了。蝴蝶的形体出现，这形体具备有一个能力，让它过得跟毛毛虫不同的生活状一个模式。它可以再开始展开了翅膀飞向光明，不再受过去在地上爬的那种限制，它能自由自在地飞向新的高峰。神的创造，在神里头，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到达一个可能的事情，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蜕变。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新的形式、新的活力、新的精神便能够脱颖而出。我们应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面对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新生命，因为神叫我们正月初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开始。当圣灵透过他的能力要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他，这是我们的信仰。神叫我们要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态，所以在教会的历史跟传统都是经过这样蜕变而成长的，不是为了蜕变而蜕变，是目的是为了基督的肢体，使教会的成长而变。教会转型时所面对的两个困难，就是旧的结构的外壳仍然围绕着我们，这旧的结构有的时候会失去了它的功能，有些是体制上的，有些是角色上的功能，有些更是心态上或习惯上的。有的时候这个旧结构会发挥它的功能，但对我们可以向我们传达上帝的恩典，但有的时候它在传达上帝的恩典的成为了一个绊脚石，让我们困惑。有的时候这些结构会真的给我们一些力量能喂养我们，但它其他的时候会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结构。马可福音22章21到22节，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织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唯有把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头。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人行道上有个坑，这篇文章里头提到了一个教会考虑要进入再发展的过程的时候应有的一个心态。这里提到，我走在街上，人行道上有一个坑，我摔倒了，很无奈，这不是我的错，人家挖了一个坑嘛，所以花了好多时间，好久的时间爬了起来。第二，我走到同一条街上，人行道上有一个坑，我装作没有看见，但是我又摔倒了，想不到这回到同一个地方，不过这还不是我的错，我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起来。第三，我走在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个深坑，我看到的坑在那里，我还是摔倒了，因为我已经摔得习惯了，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清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承认没话讲，这是我的错，但是我怎么办，我已经习惯，我又爬起来了。我们的人生经常是如此。第四，我走在同一条街上，人行道有个坑，我绕开它走， OK， 所以我没有摔下去了。第五，我根本就换另外一条街走，我就不再走这条街了。摔的是人行道，你知道我在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你们如果开23号从101开23过来，终于他们把它补好了，我那天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在转弯之前有一个两个马路不平的地方，你的轮胎会在那里吭腾一声，但是另外一条，它有两条嘛，另外一条就稍微好一点。但我喜欢开快车道的人，我每次开到那里砰的一声，我开到那里的时候，我说下次绝对不开它了。你知道我下次还开它，开完之后我说下次再也不开它了。 人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车子不晓得可能轮胎都被他弄坏了，还是开它。终于有一天，我在开到那个之前，我就想到我不能再开它了，就转到另外一条线上好一点。最近我开它，我发现，哎，他们终于把它修好了，花了一年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人生。OK，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虽然是在讲到一个教会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些故事，绕道而行，另或走另外一条街，走另外一条街，你的起点就是一个动力。就像我那个汽车要换另外一条线开的时候，我已经开成习惯在快车道，就每次是嘣咚一声。那我要换另外一个的话，那我的起点在这23号101页转弯换23的那个时候，我就要赶快决定换那条线上去，否则我就 too late， 就不能换了。 OK， 所以是这个起点是一个动力。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落下一个下滑的时期，不再掌握给人印刻深的事工所需要的意向和活力，我们失去了意向跟活力，我们需要这个一个起点的动力。所以建立教会的属灵能量与实力是一个很重要的个挑战。我们要如何去创造一个属灵的能力？我们要在教会里头整个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开始啊！神给我们的希望，我们不会有绝望的。我们是否要考虑每一年大年初一我们新计划的时候，要考虑神有没有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方向的地方的时候。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带着神给我们一个能量，一个能力。我们要思考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关系里头， OK， 我们常常要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你什么时候能从神那里得到信心？祷告。我最近半年我时常看这边的祷告人数实在比例上是太小了，跟以前比我们祷告人数太少了。祷告才能带来神给你的意向跟动力。教会的敬拜很重要，教育方针主日学很重要，传福音，神给我们的使命，每个人都有使命，在这里头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思考。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小看你早点来这里赞美敬拜，因为敬拜是对神有信心，表示我们还相信他。你相信他是神，你就要敬拜他，你不是来听道的，你没有敬拜他，你听什么道？神不会对你讲话，你先有对神有敬拜，神才对你讲话。所以下次不要说我晚点来只是来听到的，就算做了礼拜，那不叫做礼拜，做礼拜是来敬拜神的，你要唱诗赞美神，所以那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赞美他，就表示我们知道他在掌权，我们愿意将自己交给他，让他来掌权。加尔文讲的一句话很有名，足上而不安是人生的致命伤，医治了良方就是转眼仰望神。他第二句话说，等候神和称赞神是对付困难最佳的妙方。所以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我们不要只看到自己愁苦，我们要回头想到要仰望神。诗篇42篇11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人所讲的话，我们要一起赞美神，表示我们相信他。任何事临到我们，神掌权，神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开始是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当圣灵降临了，人改变了。 的改变的时候，本来是应该逃跑出去的，他们反而能站起来为神做见证。在这个困难的世代里头，最后魔鬼撒旦会对我们有攻击的，我们会各受到魔鬼撒旦各样的攻击，但是唯一能够站起来的不逃跑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让圣灵降临在我们里头。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紧紧的祷告，我们个人先复兴了，教会就会复兴起来。我们祷告不但要看神工作的结果，在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改变别人，也要改变我们自己。在祷告中我们重新得力，再次把自己献上。在启示录里头特别提到最后的一个教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把你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很多人知道这一个警告，一个末世教会的时候神对教会的警告，讲到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会想到什么？想到我们人对神的信心不冷不热。其实这里不是这么讲的，如果你看上下文，这个解释是怎么解释，等我念完这段圣经啊。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这个教会认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但是神说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神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上白银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温水比喻老底家教会，不是指属灵上的温度，不是你是冷是热的温度，是指它是一无是处，无法成为主可以用的一个教会。原因是为什么？你要看到写这封信的时候老底家所在的位置，老底家旁边有一条河，这条河是温泉所流下来的一条河，它在上头一个城，那个温泉是很热的一个温泉，所以可以人在里头泡温泉。那它流下来经过它到底下有一个城，那个城的水已经是冷的了，所以那个人是可以拿它来喝的。结果经过的中间这个老底家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城，所以既不能泡温泉又不能拿起来喝，是没有用处的一个。所以这是所讲出来的，主耶稣说你不要成为一个在主的眼睛里头没有用的一个教会。主耶稣说你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行了，你什么都不行，在主的眼光里头你什么都没有，瞎眼贫穷的，不圣洁的，要付代价，买买买是付代价，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付出我们的代价来。这里头我没有时间再跟你们谈论，在最后神在讲到教会被提的时候，十个童女的那十个童女，我们常常有误会在这里头。当十个童女等新郎的时候，十个人都睡着了，但是新郎来的时候一叫醒他们的时候，五个童女有油，五个童女没有油。那没有油的就像有油的说，你们把分给我们，我们就有油了。结果那个时候什么，你们赶快去到街上去买油去。哎，那里又提到那个油是要买来的，要付代价的，也就是这五个童女没有付代价，他们在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付出他们的代价，油是要买来的。最后我给你们讲一段故事，青蛙与癞蛤蟆。有一个老人呢问了一个小孩子，青蛙跟癞蛤蟆有哪个不同点？那个小孩子说，我懂得，青蛙是保守派，癞蛤蟆是改革派。那个老人吓一跳，哎呀怎么这样讲，你给我解释一下。青蛙这个小孩子说， 一天到晚都说嘛，青蛙是井底之蛙嘛，所以它是保守派嘛。那癞蛤蟆是什么？想吃天鹅肉，所以改革派。这是个笑话，在中国大陆现在开始流行这个笑话啊。但是这个笑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思想，井底之蛙要改变的话，它要跳出井底。想吃天鹅的风，他要想方法怎么样把那个天鹅引下来，他可以吃。 OK， 所以改变需要付代价，而且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OK， 我们看到刚才蝴蝶能够从一个毛毛虫变成那样一个自由飞翔的蝴蝶，神创造它可以给它，所以我们是从神那里，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迹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见证，我们就可以被神改变，就能够产生了你想象不到的结果。所以你们要以本月正月为一年之首，神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是来感谢你，你让我们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主啊，今年2012年，主，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今年来接我们，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在里头就有平安，有喜乐。主，真是你唤醒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准备好油，随时迎接见你的面。求主祝福带领我们，祷告不配，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